看看真实的大学生活，干货中抖机灵，吐槽里引深思，
留学、求职、八卦、娱乐，美加中澳新五国学生，
倾诉你最想聆听的校园话题。
跨洋少年研究所，学校生活不再无聊，
我们在这为你而来。
欢迎大家来到跨洋少年研究所，我是所长 Egret。
我是 Wayne。
这一期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 Lia 的校友，也是一个把社团和学习都玩得很溜的大神 Catherine。 欢迎 Catherine。
Hello 大家好，我叫 Catherine， 我现在在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读金融管理和政策分析，很荣幸受学弟学妹的邀请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小故事。我相信以后我会分享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啊，所以你会更了解我了，我在这里就不多自我介绍了。
对的，同时 Catherine 也在 Jacobs 音乐学院辅修音乐史和 MIDI， 也就是电子音乐。
这期我们嘉宾有一个特点，就是兴趣爱好非常的广泛，所以我们先来聊一聊兴趣爱好吧。
好的好的，其实说到兴趣爱好，我觉得之前我没有特殊的就想过说兴趣或者爱好要就是全方位发展这样一个问题，我只是一个就是过得比较随心所欲的人，就是我觉得我需要去探索一下生活，我觉得专业呀、学习只是人生的一部分，所以我不应该因为这些去摒弃自己的兴趣爱好。但是因为在做这些选择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就是真的是把自己所有的兴趣都实施上去嘛，所以我也做了一些选择。比如说我决定辅修音乐，是因为我大一的时候就上了 Jacobs 的一些课，我发现那里面的人就是一种热忱特别打动人，他们可以用一整晚甚至通宵去做一个 project， 去完成去练一首曲子去创作。然后在我的课堂上很常见的那种人就是戴着耳机，老师让做一个什么什么音乐的那些remix 啊或者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可以特别投入的打着节拍的甚至摇头晃脑的那种，让我觉得特别感动。所以也坚定了就是即使有朋友说你这个东西对于你以后发展是没有用的，或者是有人说你学音乐的话没有任何写在简历上的必要，还有一些朋友没有这么功利了，他们只是说哦，这个东西要多修很多课啊，会很难，没有意义啊。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些时间是让我的人生我无形之中喝了更多的鸡血和鸡汤的，然后也让我过得更开心了。然后所以我的一个小总结呢，就是说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其实比很多事情都重要，有的时候不是那样功利的活着，反而能获得自己心里最想要的那些东西，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可以感觉出来我们嘉宾 Catherine 非常的重视兴趣爱好这方面的培养，然后我也感觉到他可能有一点紧张啊，所以刚才发言的时候就可能有点拘谨。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们节目很轻松的。那就是说除了这些包括辅修音乐这样的选择之外呢，有没有参加一些比如说社团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活动，也是因为由自己的兴趣爱好来作为导向作为主导的？
说到这个的话，其实我就不用拘谨了，因为我是一个稍微有一点点慢热的人。然后呢，其实我蛮感谢我大一参加了两个社团的，就是当时也有很多学长学姐啊，他们招我进去不仅是锻炼我，还是当了好朋友嘛，跟我分享了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事情，然后也帮助了我做了很多既是人生导师又是生活玩伴，所以让我长了很多见识，然后也尝试了很多不同的事情，然后教了我很多技能吧，软技巧硬技巧都有。所以现在的话我们还是我还有很跟当时已经离开的社团有很多的联系，留下了很多好朋友。然后呢我觉得还有 先不说社团，因为我按时间线来讲吧，就是我大一的时候参加这两个社团学到这些东西，但是也因为里面有特别多优秀和特别厉害的大神，所以他们就鼓励我就参加一些活动啊，比如说一些在芝加哥或者在别的城市的一些 conference， 因为这样的话其实是更能长见识的。我们如果在学校里的社团活动的话，就是朋友之间嘛，就是更多的是讨论学校里的事情啊，或者是求职啊，或者是好玩的有趣的事情。可是像这种不管是 professional 的或者是 casual 的这些 conference 的话，其实是可以让你认识别的学校，甚至整个美国留学界，甚至是美国人他们在校内校外生活是怎么样的。然后呢，也因为这些活动和这些 conference，我就下定决心去说做一些能够利用自己在课上学的东西的一些事情。最好的一个体现也是我原来留在商学院最好的一个机会，就是 case competition。 它是这个东西我简介一下，就是说很多学商科的人可能会很了解它，是给你一个 case， 里面有一些问题，可能是很棘手的，也有可能是比较轻松的一些 marketing 这样的 case， 然后你需要用一周的时间，就是你从你拿到 case 到你去 present 一个想法，它只有一周的时间，非常紧凑。而这个时候最有趣的部分就是在这一点，你和你的队友们很有可能都是一些极其积极的分子，所以呢这群特别喜欢找事的人呢，他们就把自己的行程安排得很满，可能有各种社团，可能有各种活动，比如说这个局那个局就不好说什么局了，对吧？但是呢还有可能兼修着18个最满的学分，可是你们这个在课外的这个活动要占整个一周的时间，所以你们很有可能就是4-5个人要住在一起一整周，每天晚上讨论到很久，说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做才是最完善的想法。所以经过了这一等整套流程下来，你是能收获的东西，一就是不再是像很多人那样子只是在校内学了一些东西，第二点的话就是很有可能会锻炼一种自己解决问题的思维，这种思维不仅体现在说商业 case 上，也有可能是你的生活 case， 你会把事情想得更简单，把复杂东西都会简单化，而且可以解决很多方面的问题。第三点最重要一点就是这种叫什么呀，同处一室一整周，每天焦头烂额的时候互相安慰，然后最后取得成功的喜悦或者是反思的那种深沉的时候，这个友谊是最珍贵的。所以的话多参加活动真的是特别必要，
而且是和不来自同样学校的其他的同学。
对啊，就是一些 conference 他们就是来自各种地方。
对，就是也扩大了自己的交友圈。对
对 对， 对， Case Camp 的话很有可能是同校，但是你会发现真的是不管是你的其他组啊，一些朋友啊，还有你自己组的同组的人啊，就是交友圈会变得立即特别高大上。
因为你是就是商科专业的学生嘛，但是你自己修了音乐的辅修，然后也正如你之前说的那样，音乐的辅修对你的商科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任何帮助的。那像同样的时间，其他同学可能在做实习或者是去扩大自己的交际圈，但是你在修音乐，那么可能的话在这个领域，在商科领域你就不会那么的 competitive， 那这个问题你要怎么办呢？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为什么有的时候一些选择没有那么功利，反而会让你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我大二的时候是在毕马威实习的，然后大一的时候大一的时候是在纽约的一个 boutique bank， 然后现在大三这个 summer 我是在普华永道 PwC 实习。尽管一会儿我会提到我已经改了专业，这些就是已经不再是我就是我定向的，我与专业定向的一些实习了，但是我还要讲讲我是怎么在大二的时候拿到毕马威的实习的。首先第一，我一会儿就提到音乐了，我没有跑题。首先第一步呢，肯定是我要参加那些所谓的智力测试啊，各种 很有意思的测试，然后证明我这个人智商没有问题 ，IQ 没有问题，是可以胜任审计的工作。
只需要证明没有问题就可以了吗？还是说要达到一个比较高的
标准？对，因为我对我自己的认知还是比较清晰的嘛，所以既然我可以去，那说明他们的要求应该就是说，IQ 还 OK 就 OK 了吧？我是这样理解。
对自己这么不自信的吗？
只是谦虚而已。
这个很不我，但是我偷偷的谦虚了一下。但是就是经过那些所谓的笔试吧，我也蛮幸运的，应该这样讲。之后的话就收到了面试通知，然后当时面试我的人他是一个他都不是音乐辅修了，他是一个从小就练小提琴的一个人，然后对我面试的时候，对我面试的时候我几乎没有问到关于学术或者是 audit 方面的问题，因为他也看到了我的简历，也看到了我的成绩单，就各方面的东西，他可能人家可能都不会仔细去看，人家更想去了解你这个人是怎么样。而且我更觉得幸运的一点是我没有想到在国内的面试也可以这么就是这么轻松，有一半的东西我在讨论那个音乐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他拉小提琴，然后我虽然琵琶弹的不怎么样，但是我练过这些音乐，还有他就很感兴趣，因为他不是没有在美国留学嘛，他就很好奇说，哎，我没有提，其实他也不知道我们学校音乐学院很好，他就很好奇说啊，那你们学什么呀？我就是为什么你要音乐辅修啊这些东西，我就给他讲，我说哦，我以前对芭蕾舞一点兴趣都没有，或者是因为我没有权限去接触到这些东西，我也没有特别深的这些所谓的素养，但是呢，因为我当时一些音乐课会讲到一些电影配乐呀，或者是讲到一些制作啊，它会有一些例子是摘自芭蕾舞里面的或者怎么样，然后也因为我当时报了一些兴趣课嘛，就有这些东西，我就说啊，我们学校那个芭蕾舞超好看的，我原来都不看我都会睡着的，后来我都去看了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我拉着我的朋友去看，我朋友也觉得特别有意思，还因此认识了我最好的闺蜜怎么样的，然后还跟她讲说其实这边学那个乐理的时候我也特别脑袋大，我说哦，那东西我都当数学去做的，要不然的话就已经快把我的音乐对他的热爱都已经快磨没了，真的是磨人的小妖精，然后最后真的是九牛二虎之力才拿到了 A 减这样的怎么怎么样的东西，然后又跟他说其实也不都是这么无聊的，还有的话我可以上那些就是电影配乐课呀，或者是音乐中的创意啊，还有音乐与人文的关系啊，然后他就特别好奇，虽然这个人最后我也没有见到他，他是一个 manager 吧应该是，但是我们俩在电话里面聊得很开心，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大二就能找到实习有一定的帮助。
我觉得这一点在你这个面试中兴趣体现了两点优势，一个是让你与其他的面试者区别开，因为你非常的优秀，当然也有很多同样优秀的同学，也或许也来自很好的大学，也有很多比赛的经历，但你这一点跟他有共同话题的话就会让他对你印象深刻一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我联想到以前也听过一个别人介绍自己面试的经验，就讲在你面试的过程中你讲述的故事一定要着重的表现你的某一个特点，我刚才听你讲就是那种芭蕾舞的故事啊，然后就是乐理啊，就其实你讲看似或许都是那种听起来好像很随意的讲，但其实里面就体现了你很多优点的地方，比如说敢于尝试，比如说尝试了之后你有热情把它坚持下来，你也不会特别功利，而是一个很热爱学习很善于学习的人，我觉得或许那些经历他见惯了那么多人之后，他从这些小故事里面反而可以对你的人格有一个比简历更全方位的了解，所以我很同意你之前说的那一点，就是不一定要去很功利的做一些某些事情，但我觉得这有一个兴趣爱好对拉近你与面试官的距离以及展现你的人格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有的时候不管是面试啊交友啊还是 认识新的朋友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be yourself， 就是其实很多人都很聪明，他们都知道每一个人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有一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无可厚非，大家也都清楚这是善意的或者是怎样，可是更多的时候如果你越想成为一个人的话，他反而不像你了，然后别人也很容易就自己觉得很聪明说哦，我混过去了，其实人家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不知道，但是有了兴趣爱好或者是说真正做到做自己的时候，就会给人一个完整的人的感觉，有的时候傻一点也是聪明，就是说他知道你的兴趣爱好，他觉得这个东西听起来很合理，而且认同你这个人格的时候，很多事情都很好办，对，他觉得你是一个有趣的人，他们也不想每一天审计的工作那么枯燥，然后或者是说遇到的客户比较棘手，然后每天看到自己的组员还是那种一副神经紧绷的状态，只会学习只会工作，他们也想去开开玩笑啊，讲讲有意思的事情啊，分享分享一些经历啊，就他们也很喜欢这种的 diversity。
嗯
嗯，其实中国有一句古话就是人无癖不可与交，好像是苏东坡说的话，就是说一个人他如果没有自己小小的癖好的话，那这个人是不值得交往的。其实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啊，因为有一个兴趣爱好就感觉给人是一个很丰满的灵魂。就是我也特别喜欢电音和混音，然后之前就会看到那种有日本有一个80多岁的老奶奶吧，然后还在当 DJ 去开那种音乐会，我就觉得特别羡慕这种状态，就是感觉一直到老了都在为音乐而燃烧。
嗯，我觉得这就提到了我在美国期间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是那种因为太顾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又想就是又想完善太多东西了，所以是形成了一种握得一手好牌不知道该怎么打的状况。我可能有两个大王，有一堆炸，可是我还是赢不了，因为我的东西太分散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了自己，在要求和规划上的话也是要 less is more， 就是一定要把时间或者是比例分配好。就比如说我对 IT 感兴趣，我有一个最最最最最 最爱的一个社团叫做 Ascend， 所以我在那里面去和我同样的那些在 IT 领域很有兴趣很有 passion 的一些人去讨论，哎，最新的电脑是什么啊，或者说怎么利用现在的一些技术让这个社团的工作更加有效率啊，或者是说怎么样把更多人们的一些 stereotype 比如说做 IT 的人都特别宅，然后做 IT 的人都是那种什么会打 code 那些人，甚至有一些人说哦，女生对 IT 感兴趣应该会很少吧，但是我们在那个 Ascend 的 IT workshop 里面的话就真的聚集了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都是那种我可以不会写 code， 但是我对 IT 这个领域和 IT 的一些发展特别有见解和特别有热情的一群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在选择和规划过程中放的，在我对 IT 兴趣里面所能放到的一块，所以这个东西我就属于分配了大概很大一部分精力进去吧。然后我对音乐的爱好的话更多是在体现在 life 和 work 的 balance 上面，就是我觉得我每个学期都会选一节跟音乐相关的课，然后每个学期一般也会选一分的体育课，就是让我一是觉得说这样上满个18个学分会很充实，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像我一些大神朋友什么上21个学分还 OK 的那种状态，但是我觉得还是尽量充实自己比较好，所以这一部分的精力和爱好对于运动和音乐的话也是占了一小份额作为我的叫什么补充能量的一个加油站。然后呢我就在想，我对商科也很感兴趣，我对政策也很感兴趣，我对 NGO 也很感兴趣，但是当我拿到我的简历，我去把它给我一个特别敬佩的一个教授，他是在 non for profit 这个领域做到非常极致的一个丹麦的老奶奶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他问我的问题我答不出来，他也承认我的成绩和各方面他都很喜欢，可是他还是有很多担忧，比如说 我对 NGO 的课完全没有上过，我说我有兴趣，可是他担心我能力有问题，他说你有可能在解决问题或者在政策这个领域很就是很有研究或者做过什么课题，可是我这里你无法进入。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又去跟一些recruiter 去想说，既然我的背景已经留在商科了，不然我就本科上着我爱好的课，可是求职还是去求商科的职，又碰壁了。因为不可以，因为你的除去这些所谓放松这些，或者说一些真正的那种兴趣爱好，你不想把它作为职业发展的这种事情以外，其他的东西还是有一个大方向的发展的。
所以不管是从兴趣爱好、社团和比赛，都是你在探索自己和了解自己的过程，会慢慢的影响到你对未来的规划。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对自己形成了一个怎样的要求和怎样的规划呢？
所以我对我之后的要求和规划就是因为我现在还在做一些很有意义可是又没有明确方向的事情，比如说我这个假期还是很幸运拿到了普华永道的实习，是还是做审计，这还是和我商科背景相关的实习嘛。但是我的想法是，这个东西还是我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也是给大家分享的，当你有一手的好资源和你过得很舒服的时候，一定要反思和总结你最想做的和最想要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不要考虑它很难或者是怎么样，一定要 go for it。 因为我总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哇，这个领域特别好，我是不是太老了，我已经大三了，我不应该做。但是在这样想的过程中，已经又浪费掉了想的这个过程的时间。所以的话，经历这个假期，虽然我还在想，但是我已经基本上确定了我之后要做的路了，就是 NGO， 然后领域是 education，我会去考研究生，然后我也会去发展我更多 IT 领域上的知识，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想去真正成立这样的一个 board， 或者是为这样的education 领域的 board 工作的话， IT 方面的兴趣爱好和 passion 很有可能是推动我之后在这个方向发展的一个助燃剂。所以的话，目前来讲，我觉得我的线会比我在美国最困惑的时期要明确的很多了，所以这也是我要分享的一点小 tip。
其实我觉得可以总结起来，就是当你有多个爱好的时候，多线并行是很困难的，所以要把你的兴趣爱好排一个次序，再来定你的方向。
是这样的，而且在很多方面的话可能会更加了解自己的强项。然后我还有一个总结，就是说一定不要做那种自己认为自己会做成功但是并不是自己擅长的事情，要通过这些可能大一大二这种低年级的时候更多的是要探索世界嘛，所以多线并行是可以的，但是到了大二快大三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总结，特别了解自己的强项是什么，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怎么样才能去往这方面发展，而不是说随波逐流的朋友们在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或者说你认为这个东西很 fancy 很有意思，或者是那种在社会认同感下很有意义的事情你就去做。当然我们价值观一定要就是融合社会的一些普遍价值观，不能说我认为杀人放火很 fancy， 我自己认为这很好去做，而是说在这种知道自己的 ethical 的情况下，这种东西是我所擅长的，那就 go for it。
其实我有个好奇，就是你说你对NGO 很感兴趣，是因为在商业案例分析的比赛里面就接触到了很多 NGO 的组织，还是从哪些渠道了解到它，是怎么点燃了它在你心中的热情的呢？
我觉得我接触到最大的一个就是联合国，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参加了我和一群 特别要好的朋友们都参加了我们学校的模拟联合国，然后这也是我出国的一个原因，当时参加耶鲁的会嘛，总之就是各种会让我觉得说这个组织虽然你可以嘲笑他说你的一些文案没有法定效益，可是他们确实是在某些领域或者是说很多领域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是一个熔炉的融合剂。然后当我在做就是一些政策分析啊或者是政策的学习的时候，我发现不仅政府商业或者是一些有权势的个人可以影响社会的时候，这些组织在就是制定 policy 制定这些规章制度的时候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后我觉得虽然我还需要通过就是进一步的学习去了解更加了解这个这样的一些组织，但是我觉得就像是扎克伯格在之前回哈佛以一个荣誉毕业生的身份去演讲一样，一个人活着要有 sense of purpose， 不一定你说你真的很伟大你可以做成功什么事情，但是你要通过你的学习或者通过你的力量去做一点什么，给一些你的同龄人，给一些你的 community， 或者甚至是大一点说可能会改变一个国家的某一个领域的一些方向。所以我觉得 NGO 是一个很好能够满足我像扎克伯格建议大家那样有一点 sense of purpose， 实现自己的 strength， 然后做一个非常有意思和有趣而且还有用的人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现在的话我有所了解的是斯坦福的一个项目，它是在研究乡村儿童的发展，这个也是我近期和一个老师探讨的结果。然后还有一个项目的话就是我一个印度的导师，他是研究环境学的，但是他也会加入就是非营利组织或者是非政府组织这样的组织去改变环境的。所以的话这个领域我现在说的只能是我的兴趣，但是之后我可能会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分享。
就是感觉到嘉宾平时的生活都很丰富啊，非常精彩。那就是不知道那假期的时候也是安排这么满的吗？还是说假期的时候就会轻松一些？
我觉得我的假期每一个假期都让我过得很满足，就是我的假期除了 summer 的话不会回国，然后也不会待在学校里面，所以的话一般是两三个三五个甚至十几个朋友约定了大家都想去的地方一起去旅游。所以的话现在我已经深度游了纽约，大概飞了8次或者9次了吧，甚至不止，没什么事情就过去吃一吃啊，玩一玩啊，拍拍照片，逛逛博物馆。然后波士顿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就是在美国最喜欢的城市，所以我也会去波士顿旅游。然后上一个假期又带着我的闺蜜两个闺蜜一起在美东转了一圈。然后每一次一般都是自己制定计划嘛，所以过得很有意义，费城啊这些方面，还有像大一的时候和几个朋友特别猛的 road trip， 从 Indiana 开到了纽约，然后沿途赏风景，然后在芝加哥还撞了一次车，所以这些经历都是很丰富的。但是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除了像 Universal 或者是 Disney 这些景区以外，就是我去 Puerto Rico 波多黎各，这一次是让我感觉到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一个那么美的海滩，那么美丽的地方却没有被商业化，一点点都没有被商业化的地方。哪怕是我想买一只冰淇淋或者是我想买瓶水，他都没有说在那边小商小贩很多很多，然后去向你收费啊，这样子真的就是任性玩纯心玩，而且人特别少，那个景特别美。然后当时我还坐的小飞机，一共就6个人可以乘坐那种小飞机，从一个岛飞到另一个岛嘛，然后跟机长卖个萌，然后机长就说啊，回程的时候可以让你坐副驾驶，虽然最后因为安全或者各方面的问题没有真正的坐到副驾驶上，但是我就是坐在了小飞机 驾驶舱的后一排，所以它的那些按钮啊那些零件啊我都可以看得到。虽然跟那些在加州或者是一些好朋友他们已经拿到飞机驾驶证的人没有办法比，但是那还是我在大一的时候特别快乐的时光。然后还加了机长的 Facebook， 看到他刚刚从一个波多黎各小飞机调到了 AA 去做机长，特别开心。对，就是其实旅行的时候可以遇到更多的人，包括我哦，对，我刚才没有讲，我一个社团是我大一的时候有幸被学姐拉到了一个我们学校最最最最好的篮球队叫做 Flames 做 manager， 所以的话也以球会友认识了很多优秀的学长学姐。然后飞到纽约啊或者其他城市的时候可以说见一下啊，一起玩一下啊，这样子就是觉得说每一个假期都过得特别有意义。嗯，
好酷
呀。对，然后我平时还会拍拍照片，虽然被我的朋友黑得体无完肤，说拍的是很美，但是呢这个自动挡也是用的有点多，你这个相机真的是白买了。所以现在的话我这个假期改过自新，仔细研究各个按钮是怎么用的，需要就是把它更的丰富多彩一点，不要总是自动挡啊或者是只调一调 ISO 啊这种特别简单的东西，要让它高大上一点，做一个真正的业余摄影师。
好棒呀感觉。
就是刚刚谈到了就是 meeting more people 的问题，就是可以你出去玩也可以碰见更多的人嘛。然后现在也有就是也有很多人会说，比如说像之前新闻里面自己一个人，因为又是在异国他乡嘛，就算是有朋友可能也不像在国内那么方便，那人身安全的话要怎么办？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最近出了很多事情嘛，然后我也觉得像就是莹莹学姐那么优秀的人，希望她还是能早日我也觉得这件事情出得很难过，因为我们还不是很清楚内幕，就是这个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就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比如说我的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如果特别晚的时候一定要结伴而行，而且结伴的时候也不要就是特别放肆的觉得说啊，我们有三个女生或者有什么两个女生一个男生就很安全了，还是要尽量走大路。而且我出去玩的时候一般都是找 Airbnb， 价钱 OK， 但是这个 community 一定是那种稍微好一点或者是在城市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是就是这样的一些街区。所以的话即使说住的房间稍微小了一点，但是你的安全问题可能是更有保障了。还有的话就是不要轻易的去尝试自己特别不熟悉的东西，就比如说可能你的街区某一个地方新开了一家看起来很不错的一个 bar 啊，或者是一个什么
餐厅，
对，就是餐厅啊，也不一定说是餐厅吧，但是一个游戏间啊或者怎么样，可是你就觉得它可能会有问题，可是你又不熟悉它，那就不要进去，就是不要尝试这种你心里没有底的东西。但是我很幸运，就是我觉得我们学校治安还很不错，然后我在各个城市旅游的时候因为也有朋友在一起，晚上的时候也蛮注意的，所以的话没有让我觉得非常害怕的事情。我做的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虽然我觉得我住在了芝加哥的Ohio Street， 我觉得Ohio Avenue 就是觉得还不错，但是我有一次是晚上11点钟自己回家的，其实路上还是蛮吓人的。还有一次就是为了尝鲜嘛，就是说我每次去纽约都住的那个 Manhattan， 这次的话Brooklyn 有一些公园啊，有一些人文啊很吸引人，所以我尝试住在那个Brooklyn， 但是也不是说所有街区都那样了，但是我恰好挑的那个街区没有那么好。然后我的学姐下楼的时候就说有人在跟着她，就很害怕，所以为她很担心。然后我觉得在外面玩吧，异国他乡的，考虑到自己，考虑到父母，考虑到朋友，各方面一定一定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就是运气比较好， 就希望听众朋友不要效仿。我想问的就是，很多人都在提倡说，meeting more people, visiting more places, 去，就是扩展自己的眼界嘛，或者是听别人的故事。但是事实上，很多人只是，比如说 visiting more places, 他是给自己想出去玩，给自己旅游找了一个很文艺的、很冠冕堂皇的借口。然后 meeting more people, 他也没有说在认真的了解这个人的故事，或者说他他的性格啊，他背后的许许多多的东西，他就只是找了一个陌生人，然后聊了两句，然后吃个饭，或者说是还有什么其他的不可描述的目的。那就是说怎么样来界定良性的去旅游，去遇见更多的人，和烈性的，我们姑且说是烈性的旅游和碰见更多的人。
有烈性的旅游这是什么呀？我那个认识人，我觉得可以区分一下，那个旅游能怎么区分良性和烈性？你的意思是就是那种去景点拍个照那种吗？好深刻。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回归到了做自己这件事情。就是说旅行的目的它肯定是为了兴趣爱好，首先你这个人喜欢溜达，不甘于说待到一个地方很久，然后或者说你有一些好奇心，你觉得这个地方我想去，所以我要去。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看个人的感觉吧。有一些人他觉得说我去景点拍个照，然后我炫一下朋友圈，我心里很满足，那我们不去评价他，他们开心就好了。但是我就是从我的角度说，我更推荐的是说这个地方你很想去，你不会逼迫自己说因为这个地方别人都说好，所以我别人既然就攀比心理，就别人都去过我也要去过，然后我去mark 一下我去过这个地方，我好厉害哦，就是不是这样想，而是说你喜欢。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我们俩关系特别特别好，他就是那种其实对旅游也没有什么概念，也没有什么兴趣，就是没什么事儿干，你是我好朋友，那我跟你去旅游就旅了，但是他心里没有任何感受，那我就不建议他去。我就下一次旅游可能会说，哎，要不要去，你不去没有关系的呀，就这种感觉。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就是看个人嘛，包括选择景点也是，不是说大家都去过你就一定喜欢。也许你喜欢游乐园，但有的人就害怕过山车，那你就完全可以去找那些喜欢去游乐园的人去玩，然后让那另一些朋友真的是随心所欲的去放松自己。然后还有一些关于这个人也是，我也就是听说过故事，也遇见过人，就是说他们真的很功利的，比如说要 networking, 就是我要去一趟纽约，因为这里有位高权重的人，他们很有可能是那种我所谓的 so called friends,但是他们真正的目的不是说我去会会老朋友啊或者怎么样，他们是说这个人是做 consulting 的，我一定要抱着他的大腿，或者说这个人是什么投行的呀或者怎么样，我一定要见了面，我到时候的话我假装跟他成为朋友，最后我找他帮忙。但是其实这种东西最后害的都是自己啊，就是还是像我最最开始说的，人们都不傻，如果你没有办法做你自己，你不是以一个真正长见识和交朋友的心态去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真正你有困难的时候也不会帮忙。还要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其实在去年大二的时候，我做审计，我已经下定决心了，说我要就是改了专业，或者说我以后不一定要做审计的时候了。但是我觉得审计还是很有趣的吧，但是那个时候我也是以一个说我既然拿到这份实习，我要以120%的心态去对待，因为很多人他并没有这个机会去学习，然后也因此我交了一些好朋友。我没有那种说他们在毕马威，那以后我要是全职的话，他们会给我一个很高的分数，会把我拉进去。相反的话是这些人因为四大之间离职率很高嘛，他们有人都跳槽到别的公司了，可是他们这次知道我来北京还会找我一起玩，找我一起吃饭。我的想法我也不再想，我不一定说一定要回到那个公司去了，他们也觉得我一个当时的小 intern 我能帮助他什么呢，可是我们成为了好朋友。就在就是今年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活动嘛，可能认识了一些很有趣的朋友，然后他也是那种可能是想要离开审计去做一些别的工作，我们就恰好信息共享了， 然后他也询问过我说你今后的发展怎么样，他是主动这样告诉我说你需要 refer 的时候你就直接找我谈，我肯定会 refer 你。所以就是还是像刚才所讲，不功利的时候很多你想要的东西很自然的就拿到了，可是如果你真的去有目的性的去逼迫自己去旅游或者逼迫自己去 networking 的时候，大家会看得出来的，会觉得你的目的性很强，功利性很强，他们反而不会帮助你。对，或者是那种炫耀心理的话，大家也懂得，如果外人觉得哇你是一个人生赢家，你哪里都去过了，可是稍微别人觉得你是一个有趣的人，别人看到你的朋友圈炫耀的东西觉得你是一个有趣的人，想要跟你交朋友进一步接触的时候，总有一天大家会发现其实你没有朋友圈那么有趣。
对，其实我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好奇的一点是，其实只是单纯的认识人，就比如说我知道你的名字或者是进行一些 small talk 的话，我觉得这是很容易的，但是你是怎么能够跟他们就是深入的接触，最后变成朋友，然后还甚至以后还能够保持联系的呢？我觉得这是很难做到的一点。
我觉得这个问题和之前咱们聊天聊到的很多东西都有相关，比如说保持自己的兴趣爱好，做一个很有趣的人，做一个真正的人，就是大家觉得你这个人有意思，或者觉得你这个人在某些方面是可以聊天的，大家都需要新朋友的，不可能是一滩死水一辈子就那几个人嘛。所以他觉得说这个人挺有意思，或者这个人挺有前途的，那我跟你在一起玩我开心，或者我跟你一起聊天可以有一个，不管是你的叫什么呀，现在所在的位置或者现在所在的年龄如何，可是他们跟你聊过之后你这个人很有趣，那他们就觉得说这段relationship 可以保留，就是 friendship 可以保留。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可能就是没有人想要，除非是 recruiter 他想要招人进来，你想要进这个公司，你们两个之间当然可以直接聊到，就是 small talk 也可以啊，就是那种很直白的，我因为想进你公司所以我对你很感兴趣，我要跟你聊天这样子。但是像那种所谓的 networking 那些东西的话，更多还是让人家了解你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也更多的了解他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一个很高位置的人他和你的三观并不是很合，到最终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互助互惠的关系或者是更长远的一个友情的关系的话也是没有办法维系的。所以我更多觉得说我也不是那种百发百中的，我的朋友圈都是那种大神大咖，而是说我觉得在聊天和更深入的了解的时候觉得说这个人很有意思，就哪怕最后他帮不到我或者是我也帮不到他，可是我们两个就聊天的时候就觉得很快乐了，那说不定有一天他的一个朋友或者是什么机缘巧合就会帮到自己，或者是我也能够提供一些帮助给别人。礼尚往来嘛，礼尚往来的时候多礼尚几次往来几次大家就熟起来了，而且有的时候接受别人的帮助也是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因为大家在外边都需要帮助，所以的时候有话直说，我需要帮忙的时候我就会如果我自己能解决肯定自己解决，但是如果自己解决不了的话就会帮别人，但同时也是记着这份感情，然后有任何机会的话肯定是要帮回去或者感谢回去的。而且是那种由心发出的，不是那种做做样子，其实大家都心里很清楚。
我觉得听了 Catherine 讲了这么多她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其实我自己觉得特别有收获，就是坚持做自己坚持自己的兴趣爱好，在不断的尝试中完善自己的人格，最后其实有一些那些人们苦苦追求的像人脉，然后经验实习的机会，其实这些东西都会不期而至，越刻意反而有可能越得不到，这是我的一点感悟。
Networking 本来就是一个很走心的过程，就是如果你自己不是真心的在付出，可能别人如果没有感受到你的真诚，他也不会 对你特别好。
可能就只是点头之交，
升华的非常的好。
是啊，对，就是注重过程，有的时候比结果怎么样更重要吧。过程是可以掌握的，结果其实不一定能掌握。有些人真的很不幸，就是他的过程都是对的，就是他很多事情做的都是对的，可是他想要的东西也有可能就拿不了。但是尽人事知天命，就是你已经做到位了，你已经
没什么办法了。
对啊，你各方面人格人品行动力各方面能力都有的时候，可是你真的拿不到，那只能说明这个东西就是很捉弄人。但如果你已经不努力也不去想，只想着投机取巧的话，那他拿不到是很正常的，即使拿到了的话也只能说太走运了，就没有任何价值的。
非常感谢今天Catherine 可以跟我们分享她关于兴趣、关于选择去做自己这些方方面面的一些感悟和经验。希望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还可以像这样，再可以聊一聊更多的故事、更多的其他的问题。如果觉得节目很有意思的话，不妨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在后台与我们交流互动，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跨洋少年研究所。
下期节目，
我们不见不散。